五十到永远，五十岁到永久。我不知道你，我想我是距离五十岁比距离永远还要近一点。让我试着把今晚的目标还有聚会能够更清楚的说一遍。我的确从主那里有从主的带领，但是主也限制我没有办法完全预备所有的信息纲要。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是随意的讲这样的信息，并不是说我们不照着纲要的来讲信息，但是呢要说必须要有一个牧养的交通，并且把生命从我里面呢能够涌流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三个聚会我们也用过这些说法。有一次我们到隐基底的基地，那时候跟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确我们就在那里有交通。所以我再想一想，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全的聚会。说到成全呢，我们主要是说到借着一个直接并有启示的供应，所以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里面有一条清楚的道路能够往前。所以现在也许我等一下会再加一些点，也许说比喻像我们在看医生的时候的比喻并不是说我是个医生，我是要指我做一个病人的例子但是这一个特会并不是来照顾一群病人。我并不觉得每一个人在这里是个病人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好像你们现在好像都已经准备要去千年国，准备要到新耶路撒冷见主了。不亲，当我说我们是蛮有盼望的时候呢，当我说我们美好的时光还在前面，我的确是这样说的。我并不是说过了中年而已，我绝对不想要再成为35岁然后再重新经历那些经历过的人生。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最后一篇的信息我要对你们讲的，不是人生最后一篇信息。这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领悟在1997年我从李弟兄学来的。当我们与李弟兄在一起的时候当李弟兄在那里他在照顾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形并且弟兄也在照顾那些一位弟兄，他正在他60几岁的时候，李弟兄告诉这个弟兄，他说一个人最有用的时间呢就是60岁到80岁。当我听见这些话，那时候我还没有60岁，那时候我以为只要我到60岁我就可以快乐了，因为我有用的时候就来了。但是我现在已经快80岁了但是李弟兄也说过你最有用的时候就是你80岁。换一句话说这并没有一个结束。 只要我们一直在我们人生里成熟长大，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一直的成熟，但是在我的心里，我觉得求主能够照顾我们，供应我们，能够使我们都能够在这条达到成熟的路上。现在我必须分享一些其他的事，就是在这个年龄层的这块，60岁到80岁，我必须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但是在我讲之前，我只是要说一些话来保护我们。当我这样说，你可能很容易的就很主观的说，哎呀，糟糕了，他在说有一段时间是之前我应该要做的，可是呢我却没有做到，可是我这个年龄已经过了。不，你不需要有这样的感觉。说到那些40岁到50岁的时光，其实真正说来是极为关键的。我所说的，我指的是在一般的情形里面，当有些人在教会生活里面得救之后，他们也许起来追求主、爱主，在一些关键决定性的事上呢，这些事情会发生在40到50岁的期间。如果他们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他们就可以预备好在50岁那些里面内里的那些拦阻他们长大的因素都被除去了，所以他们到50岁就能够有某方面的成熟。当我们的祖先雅各他正要进入这个成熟的阶段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为着让神圣的生命能够进到他里面。现在我现在用的并不是那么艺术般的形容，因为我的这一份在新约执事，我这一份呢，不是一开始就到各地去供应人，而是在我经过40-50年之后，我能够照着我的这一份来牧养弟兄姊妹。所以在属灵的事上来说呢，当我们进到50岁的这一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外面有些病痛就好像第一期的难处，就好像癌症有4期，我们慢慢的有第一期的难处，然后你就得到从医生来的一些解释，说好消息，你这样的情形呢是可以被治疗的。可是如果我们在那个关键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们需要得着成全和需要从主得着医治，我会点出一些好像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在我们天然的人里慢慢的发展起来，结果就在我们越老的时候，好像我们进到越老进到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好像还可以被治疗，也就是我说还有一点救，还可以被拯救。但是这时候呢，你就需要有更坚定、更渴慕的操练。我用这个字叫做渴慕、渴求。我并没有用说你要 紧张啊，有没有？我并不是说你要焦虑，这一种急切的这种的感觉来追求主呢？这种急切的感觉会发生，唯有当这个神圣的生命在你里面慢慢的光照供应你的时候，哦，这时候你才会觉得，原来我里面有一种元素在我里面对主有反应，说主啊，我需要被拯救，哦，主在生命上来拯救我，我把自己交在你手里，我把我全人交托在你手里。所以在这个最关键的第五十年，这个年五十年的时候呢，其实这一般人来讲都会经历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一般人并没有好像很正常的长，可是我们却慢慢的就长出来了。我要说我们必须要诚实来说这件事情，当我五月的时候被住在医院里面了，我就在那边操练，告诉我医生说请跟我讲我身体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了。我跟他说你这诚实的跟我讲，然后我才能够完全的向这些医生呢敞开。的确在这些关键的年日呢，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长大，必须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的己，对付我们的天然，并且接受圣灵的管制，对付我们的灵。所以当我们在进到人生的下一阶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点成熟长大。所以至少是需要至少二十年或者是三十年。我有二十年二三十年，我心里面觉得十分的有负担，因为我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没有达到第三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因着这样我们就重新的设计在波士顿训练中心那里的课程。这边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用剩下的时间帮助这些人能够达到生命的成熟。如果我们只是好像冷淡的来看我们这些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每一天过去了。如果我们没有向主敞开，而我们没有摸着，没有摸着，没有被主摸着，我们的己，我们的天然，我们的那些怪异的个性没有被主摸着的话呢？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我要说，好消息是我在主的面前这样跟你们做见证，主愿意在一切的事上来成全我们。我说他要在一切的事上来拯救我们。没错，弟兄姊妹，他要达到，而且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七章那里，主在那里拯救，为我们代求，叫我们能够完全得救。所以这里我们今天要说到九个重点，我会说到这九个点，但是这要说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点可能要花两到三个小时，但是我想今天能够让我们最得益处的呢，我想跟你们建议，我想要简短的告诉你们这九点到底是什么。但是在这剩下的时段里面呢， 好像我们好像一直在那里讲很长的信息，然后呢你们就睡着了，从椅子上倒下来，一直到天清晨的时候，我们会在这时间的限制里面，我们能够来顾到这九个点。我在这里所要说到的乃是照着我自己经历，我读了60年的圣经，我在主的恢复里有49年之久，在这时代的指示之下49年，我从李弟兄那里领受到很多直接的成全，还有49年的婚姻生活，还有这个神圣所预备的帮助者。我太太并不是那些我想象可以得到的帮助，可是乃是那些帮助我真正需要的帮助。所以这些属灵的一些经历我想要跟你们分享。好的，说到这九个点，让我们明天说到要说什么呢？明天的时间呢，我们会有一段专特的时间，如果你对这九点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也许我们的 Jim 弟兄或者是服侍的弟兄会让大家能够把问题写下来，因为我实在是愿意照顾到弟兄姊妹到底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所以我们信任主借着他的充足的供应能够照顾到我们。第一点就是到做经历生命的长大。另外如果你在这里是低于50岁的，我们不会检查你。第二点呢，第二点和第三点呢是关于说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照着生命树的原则而有的生命的感觉，那就是有一个真实的照着生命的感觉的生活，而不是照着知识善恶的生活。第三呢是神人生活，神圣的生命，这神圣生命是在我们人生各个阶段里供应我们的神圣生命前阵子我与主有些交通，我只是告诉主我不想要成为一个人的例外，当我渐渐的老去，我不想要成为一个例外，我不想要吃那些抗老的药，我只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在我里面，无论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希望能够活出主，能够经历基督做生命。所以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清理对付我们教会生活的过去。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过了教会生活 一段时间了，我们都需要站在主面前说，我已经赦免所有从前那些得罪我的事，主，我希望你能够医治我，医疗我所有的伤痛。我们说我们并不是在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我告诉那些训练中心的学员说，什么是一个有意向的人呢？他们追求圣经，他们从神的观点来追求，但是 他们却活在一个实际的如同哥林多教会的生活里，但是有些活在梦想中的人以为他已经找到一个美好的教会生活，他就活在自己的幻想里，然后他永远都找不到那样的教会生活。我们需要在一个情形里面，我们不需要带着我们的过去一直的过教会生活，所有那些消极的感觉都必须要被清理对付。我们可以来到主的桌子，带着一个和平的感觉，我里面有可以与每一个圣徒都有一个和平的感觉，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过一个和平的生活，我们就会被拦阻，没有办法往前。第五点呢，就是我们的关系，我们在教会生活，我们的基督身体的生活，国度生活的关系。我们有许多年的经验，但是我们是在一个新人的范围里，我们在内里必须带到被主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见证，我们爱每一位都是一样的，没有那些分别的爱。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读我的心，你甚至可以说有些人是在忍受你，有些人可能是耍政治的。第六点就是说，我们要被成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就是为着成全圣徒。这个就带进第七点，就是要能够被建造。当我们成为，当主把我们摆在各样的环境里，我们能够与人配搭，我们能够与人相调。第八点呢，就是我们在身体中的功用，就是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你在教会中生活中有数十年的追求，好像你在那里想要彼此建造。我之中终于知道人生的意义了，甚至说基督徒生活生命的意义，就是在那里活出并进出基督身体的功用。其实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有这样的渴求，我们希望甚至外面有一些实际的健康的教会生活。的确在我们的深处，甚至有些带领的弟兄在其他地方，当圣徒这样子跟弟兄们讲说他们里面有这种渴慕要过这样的生活，弟兄们以为这些弟兄姊妹在批评他们。最后一点其实是蛮个人的，不是说我个人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蛮个人的点。我问我们的弟兄，我问有一位我认识很多年的弟兄，我知道他生病很严重，然后我才知道这一个今年的年初他已经被主接去了。我就想说他是怎么被主接去的。当弟兄们接触他的时候，弟兄们就跟他交通，然后那个弟兄就向他姊妹敞开。这个弟兄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完成我的赛程，我不是很清楚。当我听到这个，当我听到弟兄的这个发表的时候，这是 这是我里面感觉，就是这个弟兄他并没有完成他的赛程，他的生命结束了，他并没有完成这个赛程。因为根据保罗的见证，在人生的最后，保罗说我已经跑完了我的赛程。我们都应该说我们完成了我的赛程。你知道，在我们现在到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我现在都还希望我能够，还在期望我能够被提。我们不愿意现在就投降了。我希望被提，我里面有个感觉。我希望我那种感觉就是我跑完了我的赛程了。在我们每一个人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旅程是被主所预定的。你在这个约翰福音21章有看到这样的情形。主告诉彼得，彼得，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自由的往来，当你年纪大的时候我们会帮你束上腰带，限制你，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然后约翰就说，其实主是告诉彼得说你会殉道。可是彼得跟约翰十分的亲近，他就说那约翰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要殉道，我们不是全部都要殉道吗？主就说，你说约翰吗？他可能会活到我回来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死。彼得没有说，这实在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要殉道然后他就可以被提呢？我不是很清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的确很难领会。你是要成为一个得胜的殉道者，还是你要继续活个30年，一直活在这个如果的感觉里面？的确，彼得有他的赛程，约翰也有他的赛程，你也有你的赛程，我的姊妹也有我姊妹的赛程，我的儿女也有他们的赛程。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个人的赛程对我们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提到的9个点。接下来剩下的时间大约是从现在到9:10。我知道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你会觉得这大概是比一般周日主日讲到的信息要长很多。但是如果你需要稍微打个瞌睡，你就现在就有一个神圣的打瞌睡吧。你醒来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这里，你就继续的跟上就好了。我喜欢这样说，我们必须要照顾到圣徒。我喜欢告诉弟兄姊妹说，我喜欢睡，当我在讲话的时候我就能够睡着，所以如果我能够这样想的话，我怎么能够不怜悯其他人呢？照着我里面的感觉，我们现在要提到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长大，并且要经历基督做生命。而且我们是指在神圣生命里长大，也就是这个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就进到我们里面的这个神圣的生命。这个神圣生命的长大呢，是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的浸透我们全人。而且另外一个点就是经历基督做生命，就是经历这三一神在基督里是生命，并且把他自己 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你知道，在生命里长大，还有经历生命，决定了我们属灵方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基督教里面，你知道，我之前读过神学院里面的，修了许多的，我在1960年之前，我是在神学院里面。我。哦，你是叫什么名字？我实在很开心你能够来到这里。在基督教里面，在那里有一个专业的系统，就是说到你是受怎么样的训练，但是在教会生活里，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能做什么是在于我们的所事。这就是为什么雅各成了那以色列，他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人，而在生命里成熟长大并作王。这就是我如何进到这个第五十年。你知道，在这十年里面，从第五十岁开始，我们需要在一般的情形里面有一些重要的经历。我并不是在那边我并不是在说一些消极的话，这些有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当这些经历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需要来到主面前，从我们自己的情形里面，好像我们是在第二阶段里，我们是有病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寻求主的医治。当我说到生命的经历，其实我也是提到这本生命经历的书。在第二阶段，你在那里有一个重生，你对以往有对付，接着呢，你就进到一个关键的第二阶段，就是你对主有奉献。然后在生命的光照里，你在那里对付你的罪，你对付世界，无论那些世界对你是怎么样的，你就对付，你也对付你的良心，一个很仔细的方面，你仔仔细细的对付你的良心，然后你的一生，你就在那里操练你的良心，然后我们就慢慢认识神的旨意，借着膏油的涂抹，我们就有点了解。但是接下来有一个重要的转，就是在这个第三阶段生命的经历里，而在这一个第三阶段，主决意要来顾到我们人这个内里的情形，要拯救我们的所事，而不是我们的所作。这就是十字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十字架要应用到我们全人的各部分，那些拦阻我们能够彰显神的各种不同的因素。我在那里检查那些在训练中心，他们在给这些课的教师们我们的确有一些课程是说到这些内容的，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神的目标是要得着这个生机建造起来的基督的身体，能够在升天里活着，并且在生命里作王，能够进到这属灵的征战里，而把主带回来。这就是神心头的目标。今天这个团体的新人就是基督的身体，他们一同的是在复活里，在升天里，在那里 在生命中作王，在有属灵的征战，把我们的新郎迎接回来。今天主的恢复需要什么呢？急切的需要，你急切需要什么呢？就是这些年长的圣徒，从五十到永远的这个阶段，这有一些人在某些阶段里能够进到这个第四阶段，能够与他们的生命长大是和彼此合乎的，并且他们有一个爱任何人、爱弟兄姊妹的心。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一个更高的服事，比爱弟兄姊妹，没有分别的爱弟兄姊妹更高的服事。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或者是负责弟兄姊妹，我在1971年到1974年，在那里学了当3年的负责弟兄，然后我就回去服侍儿童聚会了。然后我现在十分的开心，我是做一个在教会生活里的弟兄。我希望你里面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一定要成为长老，或者是我没有成为长老，然后我就失败了。有一个弟兄呢，大概是20-30年前，他已经去主那里了。这个尤金弟兄，尤金固勒弟兄，他人生最后阶段，他所做的就是把他家打开，然后邀请弟兄姊妹来吃饭。他那时候，他也许在李弟兄那边一起身边一起配搭的，但是当我们在那里为他下葬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丧礼，然后大家就问了一个问题，说：“请问那些曾经去过尤金弟兄家吃饭的，而且被他牧养的，请举手。”好几百人都举手。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不足以叫我们喜乐呢？当我们到从70岁到80岁，就像我一样，那些所有在安纳海中心的弟兄们都比我年轻了。我很尊敬他们，并且我也知道他们也尊敬我的这一份。所以如果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在要来的6个月里面，至少把这段就是生命的经历第三阶段的这本书呢，把它读过，在主面前把这段话，你问问主：主啊，我经过了这个阶段了吗？我知道什么是对付肉体吗？我知道什么是对付己吗？李弟兄说，那些慢慢年长的人，他可能会满了意见。主啊，请你牧养我，但是也求你对付我的天然的己，好帮助我知道我现在是在哪里。其实你不需要一直的内省自己，但是需要主的光照，需要主来告诉你你现在实际上是在哪一个阶段。我其实一直想提到这个成全的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们有一天能不能有这样的成全训练，也许这并不是能够马上安排的。但是尼弟兄呢，他在谷岭有这样的训练，这并不是主直接告诉那些弟兄们说他们在生命里是什么阶段，而是尼弟兄在那里一个一个告诉那些弟兄们他们是在什么阶段，所以这些弟兄们都不会被欺骗。 他们知道他们在哪里。我有一天问李弟兄，我请李弟兄做来成全我，就是告诉我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等一下会跟你讲李弟兄怎么成全我。现在如果我们在这第三阶段有长大的话，我们的己，我们的天然，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接受圣灵的管制，我们接受主在环境中的安排。我必须要给你们一点个人的见证，我不能只说别人的，我来讲一点自己的经历。但是呢，在五月的时候，我还有暑假，我还有一些各样的安排。可是呢，比如说我要到俄国，我在五月的时候我还要安排，我还要去韩国。但是其实呢，我哪里都没有去，我就去了急诊室，然后我的心脏出了问题。让我跟你见证，其实在是主的怜悯，在这个急诊室里面跟去俄国其实是一样的。在心脏急诊室里面，所有的线都连上我的身体，然后我没有办法动，跟去韩国，跟吃韩国 BBQ， 不是韩国的泡菜，我没办法吃泡菜。他说如果你们爱我的话，我没办法吃泡菜。这里有什么不同的吗？主在这里，这是主的主宰，这就是主带我们在这流里面，这就是主的光照。至终呢，有一天这个时间会来，我们会停止在那里挣扎反抗主为我们安排的环境。但是在这个之前呢，请不要假装你已经投降，请你向着主真实，请你向主诚实。如果在40岁到50岁之间，我们完成了这个阶段，然后我们达到了我们的50岁，我们并不需要补课。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我再说一次，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没救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在千年国哀哭切齿了。我只是要说我们需要主七倍加强的灵加强我们。我跟你说，李弟兄有一天他就点出了这个点。在1980年代的时候，他在那里为着南加州的长老们，他就有一个十分的严肃的聚会，就是在这个书里面叫做成全训练的书。第二部分是说到罗马书八章，而第一部分就是只有说到一个问题，他提出来挑战我们全部的人。那时候我是41岁，所以那时候我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然后他就问我们，他带弟兄们到讲台上面，他就摸弟兄们，直接的摸弟兄们，他就问这个问题，你在生命里的长大能够与你在主恢复的年日比得上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是的，我在这边15年了，所以我就有15年的正常的生命的长大。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句话。然后李弟兄就点出来这一点，在我们里面有一些元素我们需要来被对付，因为这些元素阻碍了我们生命的长大。这些呢是三个，第一个是己，满了意见的己， 还有我们的天然，还有我们怪异的个性。做一个人呢，无论你是男性或者是女性，当我们在人的天然的生命里慢慢的年长，这三个点呢其实也不断的被具体化，慢慢的当我们很老的时候，这些难处就开花结果了。我妈妈活到九十几岁，我爸爸活到八十几岁，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这些点的影响。他们都是真实的基督徒，但是我妈妈在九十岁，她真的的确就是身上的这些点都显现出来了。而我那时候是一个年轻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牧养的话，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在每个教会里面都需要有成熟长大的年长圣徒，他们必须要能够在生命里长大，他们需要能够让主深深的对付他们的内里的生命。所以在这三个点里面，其实真的让我迫切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天然的性情。什么是天然的性情呢？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有的，这就是你那种倾向，你这个人的一生的倾向。所以彼得是个快的人，他天然的性情就是快的。马太他可能是比较奥秘的，因为他是一个会计师，他必须要很准确。当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的时候，我们人生这一种天然的性情一直长，直到他控制我们全人，你没有办法抗拒他。那些快的总是很快，那些慢的总是很慢，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些圣灵没办法，主的灵没办法管制，没有办法影响他们，因为圣灵被他天然的性情所限制了。在1970年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在那里刮胡子，刮我的胡子，我并没有一个什么很强的诚心，可是我里面有一个从主来的感觉，你必须要，主告诉我，你必须要跟李弟兄有交通，你必须要告诉李弟兄，叫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李弟兄，我就说，李弟兄，我可以来跟你有交通吗？然后当然他说好的，他就接受我了。我在他的公寓里，我坐下来，他没有浪费时间，他说你要交通什么呢？我跟李弟兄说，李弟兄，你可以拜托你可以对付我的天然的性情吗？我请求你做这些事情，我没办法自己胜过这些点。他说了三个点，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的对话。他说，弟兄，弟兄，主会得着我们。第二点，我们一同的工作，我们同工，所以你会有很多机会。第三点，肯定我一定会这样子在你身上有做的。我跟你做的见证就是李弟兄接着他就不是私下的，他常常就在公开的场合，他就公开的对付我。我是在里面十分的感谢神，感谢主的怜悯，让我能够让一些其他的人来对付我，来成全我。我也很感谢主，有人能够在主的纯洁里，在主的爱里，有这样的技巧，能够来光照我， 来帮助我。你知道我们有些人是很难被对付的。第二点，第二，说到这个怪异的个性，如果你读到指示书报说到怪异的个性，那说到什么呢？我们每个受造之物都有一个特性，都有一个属人的特性。甚至在永远的新耶路撒冷里，我们都是可以被认得出来的。不是说每一个宝石碧玉墙都是一样的，主并没有把我们原来的受造的那个部分的特性给丢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都是十分的宝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份的基督是别人所没有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天然的特征，我们都有我们天然的个性。但是你知道这些怪异个性，就是当这些天我们这些天然的特征呢长歪了，这些怪异的个性叫很多人不舒服。你知道有一天有个弟兄，有些弟兄他会说我们必须要操练我们的灵。你知道有些弟兄他们的天然的个性好像他们都看人生是场悲剧。你知道很多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在这个成全聚会里面，李弟兄这样说，他说这些怪异的个性也随着你的年纪长大，一直到他吞灭了你。其实有一个最显著的那个背叛者，那时候这个弟兄他有这个博士班的学位，但是呢他的天然个性呢就是深深的扎根在他那个怪异的个性里面。这就是李弟兄在那个成全聚会点出来的。李弟兄就说，李弟兄就这样严肃的说，如果是也许有些圣徒早点过去会更好。为什么李弟兄这样说呢？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在他们最后人生的阶段，他们那些怪异的个性一直的增长，一直到吞灭了他们。但是在那个最后的阶段呢，李弟兄展示在这边点出一个点，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堕落天然的生命的发展。当我们慢慢的年长之后呢，我们就会出现这些情形。我们不是中立的。李弟兄说那个吞吃我们的。我知道有个弟兄他还跟我们一起聚会，他不愿意接受李弟兄对付他的这些天然的个性。但是他说这个弟兄他甚至跟他姊妹说，如果你不一天不读两篇生命读经的话，我不愿意跟你说话。你知道这个弟兄一个月读60篇的生命读经，可是他的生命却没有办法长大，因为里面有一个属灵属魂的那个寄生虫在那里把他所享受的都吞吃掉。你知道是怎么样的人一天会吃10顿饭可是并没有很健康？你知道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一天吃的比你还要多太多，可是你看看他没有长得很健康，这就代表他的饮食 他在主面前出了问题。弟兄姊妹，我要这样说，我没有办法在主面前服侍你，我没办法 洗你的脚，如果我没有告诉你你的真实的情况。这个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愿意向主的光照敞开，并且在他爱的遮盖里面，我们了解到，主啊，我在这一个情形里面，我之前并没有办法对付我这些情形，但是主，我还在这里，我实在是爱你，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向你敞开，好像我从前完全没有向你敞开一样，我愿意把我全人让你能够自由的进入，求主给我一个能够够用的精力，我只是希望能够成为个正常进攻用的肢体，我不是在跟任何人竞争，我只想要完成我的赛程，我希望能够被建造，我希望能够彼此的相爱，我希望能够牧养圣徒。我现在提到我之前那时候，我提到李弟兄的时候，我现在已经76岁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欺，好像我觉得我是好像蛮年轻的76岁，反正我就是76岁了，我还是觉得我人生美好最美好的时候还在前面。李弟兄，我还没有到达我人生的最高峰，你知道李弟兄在70-80岁还是在那里给高峰真理，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是你没办法借着你更年长就能够达到那个高峰，唯有我们愿意向主敞开，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形里面都向主敞开，让主能够把他自己做工到我们里面。所以那时候我是40岁，我就想说我想要成为这样的榜样，那时候是在40岁，那个怪异的个性我就被摸着了，主就对付我里面的怪异的个性。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这些话的话，我们不要一直在那里内省自己。那时候在周三的执事聚会，现在在周三的执事聚会，我们乃是提到神建造工作的结尾。所以当我那时候在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我在主面前重新的有很多考量，我在那里找执事的书报，然后我就想到了一点我需要提出来的，所以这些事情如果提出来的话，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你人生里，你就可以继续的往前，如果还没有发生的话，它必须要发生。在雅各被变化成为成熟之前，他是被破碎的。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呢，甚至是在那段时间是在尼弟兄还没有进到监狱里面，他还没有差遣李弟兄到台湾的时候，他跟李弟兄有这样的交通。他说我们要考虑到在这些尼弟兄照顾之下的同工，尼弟兄就说他们都需要外面的人被破碎，我们都需要这些被破碎，只有一个被破碎的人才能够被建造。也许我们明天下午我们要说到 这个如何成为一个能建造的人，特别是那个志意没有被破碎的人呢，他们会成为一个孤单的个体，甚至在一个大的聚会里面，甚至有一个弟兄，他是在他自己里面，他在邻里祷告，但是他感觉他是自己是一个人的，他没办法建造到弟兄姊妹中间，没办法与弟兄姊妹相调。我要说的就是我的重点是什么呢？无论我们有这些经历，无论我们在这些关键的年日有没有这些经历，或者是无论我们在什么状况，如果我们真的要往前的话，我们必须领会到这不是一个便宜的，不是便宜的道路，这是一个窄路，只有窄路才会引到生命。我有一天跟一个弟兄在一起，那时候我们跟这个弟兄跟李弟兄一起服侍同工，我们那时候在李弟兄晚年跟李弟兄一同的聚集，我们就看到李弟兄怎么生活，李弟兄怎么样牧养，他怎么完成他的赛程。然后那些有些弟兄是有一个弟兄叫 Don Looper 弟兄，他还没有60岁就过去了，他完成他的赛程，他活着一个得胜者的，他那时候最后的见证就是没有后悔，没有后悔。我在主里面，我没有办法给你们一个安慰，你们给你们一个错误的安慰，但是真正的安慰就是主在那里拯救我们，把我们拯救到底。我要告诉你呢，从我的内心深处还有我自己的经历来告诉你们，其实就是在我里面，我要告诉你，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可以阻挡主的生机的救恩。当你进到第三阶段，你在那里对付内里的各部分，你也许会发现一件事，可能到这个之前呢，你可能会觉得，哦，我真正的这些问题可能是别人的问题，就是那些情形。那最后你就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是你里面的这个人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在开车的时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每一天在那里开车，有些人在我前面超车了，然后他要向右转了，然后我就想，为什么你要超我的车呢？然后就根据我是不是在灵里，我有两个很不同的反应。然后你知道，你也很清楚这些反应是什么。所以主，当我主这样看这些事呢，如果我在肉体里反应，主并没有说，让弟兄，你可以在肉体里没有问题吗？主会说，你忘了那个人吧，我比较在乎你。当我在那里开车，有我的帮助者在我旁边的时候，那时候有人可能在我前面超车，也许有时候我就会说，好吧，这是你要我跟在你后面的，紧紧的跟着你。我姊妹就会说，我姊妹就会说，你可不可以刹车啊，给前面的车有一点空间嘛。我就会抱怨我姊妹说，你怎么总是跟敌人站在一起呢？哦不，我的姊妹她并不是跟敌人站在一起，她是与神站在一起。 弟兄姊妹，这并不是说是不是对方的错，并不是一些外面的事情，而是我们里面有问题。李弟兄也把讲了很多次了。李弟兄里面受了很多的苦，他在监狱里面待了20年，他软弱到一个地步，他没办法去吃午餐。他的老友甚至问那些狱卒说，我可以帮倪先生带一点饭过去吗？那些狱卒就说，不，让他自己来拿饭吧。所以这一位他的住在一起的狱友呢，就把他的饭吃一半，然后把剩下的一半带回去给倪弟兄。甚至倪弟兄的姊妹过去死去的时候，他甚至拜托他们说，他能够与他们出去看看他。李弟兄最后说的遗言就是，我仍然维持我里面的喜乐。李弟兄怎么做到这些呢？因为他很早就学到，这是里面的这个部分是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我告诉你，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讲这些是够的，也许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有点分享，但是让我试着能够稍微总结一下我今天所说的话。我坦白的完全透明的跟弟兄姊妹说，我里面是对你们满了爱的关切，我也觉得满了盼望。我曾经经过的这些的路程，我知道那些困难，那些拦阻在哪里，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们向主敞开，让主能够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话，让主在我们身上有个地位能够成全我们，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主真的可以做许多的事情，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可以做很多。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第一个原因是，就是要来顾到这些50岁到很年长的弟兄姊妹，那些他们最近才回到教会生活里面的，我们里面实在是太开心了，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心，你们从来没有，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好开心的看到你，你们回来了。也许仇敌在你里面说你，也许仇敌跟你说谎话说，哎呀回来很好，可是已经太晚了，你前20年都浪费掉了。但是在约伯记里面有一个经节，如果我们用生命的角度来看，说我要恢复你们那些被蝗虫吃掉的时间，无论我们之前是怎么样离开，或者是我们在那里好像觉得我们浪费了时间，但是我们今天是在主恢复的工作里，我完全相信我们还有时间能够达到成熟，但是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的确不能再浪费时间了。第二个理由是更强的，我们知道从新约的启示里面，我们看到在使徒的教训里，今天基督的指示有分三方面。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在那里有一个成肉体的指示，他完成了他的救赎，然后借着他的复活，他的指示就进到了一个总夸的指示里面，也就是他在诸天里 借着那灵来服侍我们。这个阶段其实是足够呢，能够把神的心意执行出来。但是在另一面呢，那里有仇敌，有反对者在那里啊，一直的阻碍我们。所以基督的指示还有一个第三个阶段，就是加强的时期，就是那个七倍加强，就是在一切的事上借着七倍加强的灵，七倍加强的生命，七倍加强的恩典。因为这一个加强，所以我告诉你，这边有一个事实呢，就是主可以在一个月里，当你以为好像也许要需要花两年的事，因为这是一个事实，主并不是被时间所限制，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太晚。我看见一些弟兄们，我们不需要说哦，我永远都达不到了。无论如何，我们还能够往前。我看见有些弟兄，他们在20岁那时候就完全的奉献给主，他们就说他们愿意付任何的代价。但是接下来，他们20-30年，他们就被停滞了。但是主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奉献，甚至到最后的他们人生的最后2-3年，他们经过了主十分强的对付。其实这样的厉害的对付呢，是根据他们当初的奉献，然后他们就有一个突破了。而到那日，他就在那个得胜的感觉里去见主了。但是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10年、20年、30年就这样过去了，当我们还在我们完成我们的赛程之前，主就能够得着我们的余生，从生命到生命，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好像我们越活得越老，我们就越成熟。然后我的记忆很奇怪，有时候我很容易健忘，你2分钟前告诉我的我就忘了，可是我可以记得很久以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是觉得满足，我们要不要为我们2016年能够在我们身上，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突破祷告。我们愿意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告诉主，主你知道我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我把我自己向你敞开，求你照着你的心意在我身上做工。我们可以有一些为着这些祷告吗？好不好？有一些强的祷告，然后也许有一些分享。我们希望主能够继续的说话，继续的对付向我们说话。希望明天主能够完全释放他的负担。